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论语先进篇中曾将十位弟子按特长归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过人之人必有过人之处，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先生精选孔门十大弟子，站在人性的高度来关照他们，以深厚的哲学积淀破解人生密码，向孔门弟子借智慧。马斯洛需求动机原理曾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在物质发达的今天，人的快乐更多的来自于内心的满足。穷人可能不快乐，富人也可能不快乐，快乐在很多现代人的眼里成为了奢求。颜回，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一个趋于陋巷而不改其乐的勤奋好学之人。如何能够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颜渊学习快乐。
这位朋友，我们谈到向颜回借智慧啊，向他借快乐。说到颜回呢，很多人都会有一点担心。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荷兰教书的时候呢，当地的华人请我去做个演讲，我在讲演的时候特别提到颜回，立刻就有人抗议。为什么？因为当地华人80%都经营餐饮业，就开饭店。他们说颜回那么穷，你跟我们介绍颜回，难道要我们那么穷吗？我说我不是要你们穷，我希望你们快乐。一个人在穷困的时候可以快乐，他在富裕的时候呢更可以快乐。快乐基本上不能受到穷困或者富裕所限制。人活在世界上都希望过得快乐。颜回这个学生开始的时候呢，孔子对他印象并不特别好。他说我跟颜回谈话谈一天，他都没有违背我的意思，叫做不为如鱼，好像很笨。所以孔子开始的时候觉得颜渊好像不太聪明，但是下课之后呢，看他的表现，发现他可以把他所学的融会贯通，在生活里面加以改善，等于是我自己慢慢在成长了。所以他说颜回并不笨啊。颜回为什么对孔子的话没有意见？因为颜回特别聪明，而不是特别笨。特别聪明人知道孔子说话的时候都已经先想好了，叫做很有把握才说。
孔子弟子无数，桃李满天下，可是当鲁哀公向孔子求贤，问弟子中谁是好学之士，孔子却独独推荐了颜回。颜回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三千弟子，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一个好学，叫做颜回。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孔子接着就说他怎么样好学呢？六个字：不迁怒，不贰过。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颜回这个学生的好学表现在于什么地方？在于他跟张三发脾气，他不会转到李四的身上，就是不迁怒啊。像我当老师有这种经验啊，我早上到学校来，在路上跟人家吵架，到了教室先把学生骂一顿，消消气。那学生当然受不了，说这个老师怎么搞的？我们又没惹你啊，怎么老师拿我们来出气呢？就是迁怒了。我教书好不容易30年了，才可以做到不迁怒，但是不贰过我到现在还做不到。什么叫不贰过呢？就是一种过失啊，一旦了解之后就不再重犯了。通常我们都会后悔过去做错了，但是后悔有什么用呢？以后继续后悔，就是不断重犯同样的过失。因为人的过失啊，往往来自于性格，你性格没有改，过失就跟着你的性格继续往前走，人生就浪费了，浪费了很多机会。所以颜回这个学生可以做到不迁怒不贰过，就代表他的好学跟他的生命结合起来，改善了他的一生。那么我们听到不迁怒不贰过是两个不，颜回本身的志向是什么呢？无发散，无失劳，两个无，就是我不要去夸耀自己的优点，我也不要去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所以这些都是不要不要不要。所以你听到这个学生的作为，就觉得说他有没有可能把消极变成积极呢？你要过得快乐，你不能光是我不要这样，我不要那样，因为这有一点退缩保守，就是我不要做坏事，但是还要积极的，我要做好事。 所以颜渊的学习啊，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转捩点。我们对于颜回这个学生呢、啊，都知道孔子对他特别欣赏，所以在《论语》里面有一段话特别重要。孔子回答学生的问题啊，有个特色，叫做欲强则强，欲弱则弱。什么叫欲弱则弱呢？如果学生的问题啊没什么水平，孔子的回答也没什么兴趣啊，因为这学生问的问题太单纯了嘛。比如有个学生啊，叫做司马牛，他听到学长们都问什么叫做仁，仁义的仁这个字啊，是孔子重要的观念，核心的观念，那他也要问了、啊。他问的是，孔子给他回答很简单，仁者其言也任。一个有仁德的人，他说话吞吞吐吐，我们现在说说话吞吞吐吐，说话慢慢的，好像不太会讲话，这怎么叫做行仁呢？照理说行仁应该是很伟大的一种表现嘛，但是孔子因材施教，所以对这样的学生他的回答很简单。另外一个学生呢，叫做樊迟，他问仁的时候，孔子说仁者爱人，你不要想太多，爱人就好了。但是对于颜渊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谈到颜回的快乐，就要把重点放在这里，用一句话来说，先把答案说出来。一个人要过得快乐，一定要把被动变成主动。
一个人要快乐，一定要把被动变为主动。
什么叫被动变主动呢？在美国做过一个调查，他们问很多人说，如果可以隐形的话，你要做什么？隐形就是一颗药吃下去不见了，不见的时候没有人看到我，这个时候就自由了。结果美国老百姓也很诚实，接受访问的民众80%都说要抢银行。这个说明什么？你平常不敢抢是因为有外面的压力，有公安呢，有这个保全呢，还有针孔摄影呢，你抢的话肯定被逮。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你平常守规矩是被动的，有人看着你就守规矩，这样的人生很可惜。我们常常强调人生是不堪浪费的，所以呢，孔子教颜回最精彩的就在这里。各位想想看，孔子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教育家，他最好的 学生是颜回。所以如果颜回请教什么是仁，仁义的仁，那是孔子核心的思想，孔子给他的回答肯定是惊天动地的，让每个人听到都觉得说确实有道理。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很可惜的是我们2000多年以来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呢，都解得不太对呀、啊。当然我说不太对，很多人恐怕有意见呢、啊。我说朱熹也解错了，很多人更有意见呢、啊，因为我们念书的都看朱熹的注解嘛。但是你不要盲目崇拜古人，你要直接回到孔子跟他学生的互动。在《论语》的颜渊篇第12，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我们念书不能只念一半呐、啊，我们最怕只念一半，只念一半就变成克己复礼为仁，后面就没有了。那什么叫克己复礼？大多数人都把它解释为两半，克己是一件事，复礼是一件事。那什么意思呢？要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复礼什么意思呢？去实践礼仪的要求。比如说我是学生，对老师要有礼貌，哎，我就是约束我的欲望，就本来我不喜欢对老师鞠躬的，现在我要约束我自己向老师鞠躬。比如我孝顺父母，我要克己复礼吗？啊，我约束我自己，勉强我自己，哎，然后向父母亲问安，这个怎么是一种好的观念呢？所以一般人都把克己复礼分成两半，这是非常错误的。为什么？因为讲到颜渊呢、啊，是最没有欲望的学生。如果你把克己翻译成为克制自己的欲望，那对颜渊不公平。孔子明明知道颜渊也没什么欲望的嘛，不要说孔子知道，连道家的庄子也知道啊。庄子里面就特别提到一段话，说颜渊学得不错，想到魏国去帮忙。孔子说你准备还不充分，修行还不到标准。颜渊说我已经很努力了，老师认为我还有什么样不够吗？孔子讲了半天还是认为他不够，颜渊就受不了了，说老师你讲清楚我应该怎么做。 或者说你要守斋，你会说老师我家里很穷，上个月没吃肉没喝酒了，你还叫我守斋。从这边就知道啊，庄子也了解颜回哪有什么欲望呢，就是家里穷的就好像只能吃素了。孔子就跟他说，我让你守的斋不是这个斋，是心斋。那这边就转到道家的思想，心斋，心要守斋。所以从这段故事也可以知道颜回实在是没有什么欲望的。所以孔子跟他讲克己复礼，绝对不能解释为克制约束，不行。克在古代还有一个意思叫做能够，能够就不同了，克民俊德啊，克民德不是能够。如果把克了解为能够，克己复礼什么意思呢？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路。仁义的仁可以翻成人生的路该怎么走。我用白话整个说一遍，我想各位就可以很轻易了解了。颜渊请教人生的正路在哪里，孔子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就是人生的正路。你只要有一天，就是很短的时间，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规范，天下人都会说你是走在人生的正路上。走在人生的正路上是要靠自己的，难道要靠别人吗？所以你看最后一句话是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吗？跟前面连起来完全正确，能够自己做主。所以孔子教学生，教到颜渊，问他仁这个字是他的核心观念，他的答案肯定是孔子一辈子教学的心得，一辈子做人处事的最重要的心得，叫做化被动为主动。一个人要快乐，就是从这里着手。比如说我今天应该上课，应该代表被动啊，我把它改成我今天愿意上课，愿意就是主动的。所以我自己教书30年了，不请假不缺课，就因为学到这句话，我把应该变成愿意。比如今天星期一，好，我应该上课，我就跟自己说是我愿意上课的啊，把应该变愿意之后呢，我的生命力啊自然出来了，我不会觉得累，我反而觉得很开心。你在工作上上班，老板对你很满意，工作长官对你很满意，当学生老师对你很满意，所以能够把这一点做到的话呢，整个儒家的思想就把握住了。因为儒家的思想的关键在于什么？在于你内在要真诚。
儒家思想的关键在于内在要真诚。心静谈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颜渊学习快乐。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马斯洛需求动机原理曾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在物质发达的今天，人的快乐更多的来自于内心的满足。穷人可能不快乐，富人也可能不快乐。快乐在很多现代人的眼里成为了奢求。颜回，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一个居于陋巷而不改其乐的勤奋好学之人。如何能够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颜渊学习快乐。
人是所有动物里面唯一可能不真诚的，因为人太聪明了，他可以伪装，他可以扮演各种角色。但是呢，如果你真诚的话，就会发现你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啊，都有一种适当与否的考虑。比如我坐在车上，老太太上来，我要不要让座呢？我如果不真诚的话，我不用让座，先上车先坐嘛，我也买了票，凭什么要我让座呢？说明有人比我更健康啊，有人比我更年轻啊，所以你就会计较这些事情，叫做你不真诚。那如果你真诚的话呢，看到老太太上来，你马上觉得她的年纪跟我的祖母一样大了，那我让座就变成是那真诚引发内在的力量，让我自己起来让座。我不在乎别人是不是叫我啊，或者别人是不是认识我呀，我只问我自己内在有力量让自己去做该做的事。因为那力量由内而发，我做到了我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以后呢，快乐也由内而发。所以人生的快乐就在这里，快乐由内而发。由内而发的话，你是不是穷困并不重要啊，穷困只是一种生活上的特定的情况嘛。比如说你穷困的时候，你就要问你是不是继续活下去，你继续活着，那快乐自然而然就有了保障了。 所以孔子看到颜回的表现呢、忍不住称赞他。孔子公开称赞学生呢、很少的，尤其是反复称赞的，他说的是什么呢？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关键是那个乐。然后再说一次贤哉回也。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是说杰出呀，真是杰出呀，颜回这个学生，贤这个字代表杰出，胜过一般人，颜回真是杰出，每天吃一竹筐饭，喝点白开水，住在陋巷，违章建筑啊，这种地方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各位想想看，叫你吃一竹筐饭，喝点白开水，住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面，你想到都觉得很烦恼，人生怎么办呢？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生活怎么过呢？但是呢，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颜回却没有改变他的快乐，完全一样的快乐，就好像他那么快乐，家里面房子啊、车子啊什么都有一样。所以孔子说颜回真的杰出啊。你要问的并不是说颜回怎么搞的，是不是观念有问题，被孔子教教笨的，变成是不去计较生活的，不是的，因为他内心有快乐的来源，他可以做到，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每一个人都是观念上的一种抉择。我认为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要了解，我们就分辨三个词，因为学哲学啊，经常是一种名词的分辨，概念的分辨，要把必要、需要跟重要加以分辨。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像生活条件是必要的啊，非吃饭不可，但是光吃饭不够，所以我只要有一点生活的条件可以过得下去就够了，这是必要的。绝对不要把财富看作重要的，不是的，它只是必要的，让你可以活下去。那么人生的需要是什么呢？人生的需要是发展你的潜能，这个潜能是心智上的潜能，包括三方面：知、情、义。第一个知就是求知，颜回喜欢念书，古代的念书啊，材料是什么？诗书礼乐易，非常丰富啊。诗经代表文学，书经代表历史，礼呢代表社会生活的规范，乐代表艺术修养，音乐嘛啊，易经代表哲学。所以古代念书人呢、他的书不多啊，五本就够了。那你把它念好的话呢，就是全方位的学习了，重要的是要帮助你过这一生过得很充实又能快乐。颜回把这些学好之后呢，他的知不断的成长，学习不断的进步。第二个是情感，人的情感要调节，情绪调节好的话呢，就会感觉到跟人我之间的互动啊，可以慢慢提升品质。比如说一般人的情绪啊都是利己的，就是对我自己有利哦，每一个人很自然都希望对自己有利，但是如果你培养好的情商的话呢，就慢慢想到我对我有利，也希望对别人有利嘛，大家都有利的话不是更好吗？所以在《易经》里面有一卦叫做损卦，很多人听到损都不喜欢，损失啊，但是错了，《易经》里面64卦只有两个卦在卦辞里面呢就说是上上大吉，其中一个就是损卦。为什么？损己利人这四个字，跟我们平常想的损人利己倒过来，一般人如果做一件事损人利己，那肯定是人缘不好，大家讨厌。但如果你现在倒过来，损己利人，我做任何事都考虑到别人的要求、别人的需要，我自己吃亏无所谓，这样的人谁不喜欢？所以《易经》里面的损卦呢，哎，就是说这个损卦是最好的，因为它讲的是损己利人。所以颜回能够在情感上呢做到这一步啊，我们从他的志向看得出来，叫做无私，没有私心，叫做什么？我们刚刚说过，无发善，无私劳，不要夸耀自己的优点，不要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哎，这样一来一往之间呢，没有私心了，没有私心呢、听起来很容易啊，做到是很困难的挑战。孔子很喜欢讲君子。说实在，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念书啊，念《论语》，常常觉得自卑，因为你打开《论语》一看呢，好像里面只有两种人，一种叫君子，一种叫小人。我再一看他的描写，发现自己就是小人啊，因为君子所了解的、所考虑的是道义嘛，那小人就专门看什么对我有利的。那你想想看，自己小时候一路走上来，真的是很像小人了、没什么长进， 但是我现在了解多一点，我要调整一下了。君子跟小人的分辨在什么地方？小人就是小孩子，不是坏人了，但是小孩子身体长大了，他的心态呢还是小孩子，心态还是小孩子的话呢，就变成是只顾自己，只替自己着想。所以小人就是没有立志的人，那相对的君子就是立志的人。所以孔子所说的君子是一个立志，我有志向，我有志向让自己每天提升改善，那我就是君子。所以我们在念《论语》的时候，要把君子这两个字呢看作一个正在进行的状态。君子就是立志成为君子的人，而不是已经做到的君子。真的做到君子太难了，没几个人。
蒋廉回为什么会讲君子呢？君子和快乐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这边就提一下，为什么讲颜渊的时候要提到君子呢？因为颜渊的志向啊叫做无私，没有私心，那正好是君子的特色。所以你说孔子称赞颜渊是有他的道理，我就把君子做一个简单介绍吧。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跟别人都和谐啊。古代讲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和音，演奏音乐的时候呢，各种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是不同声音没关系啊，整个和谐还是和谐的。就好像你跟别人相处啊，各有特色嘛，你不要要求一致哦，同就是一致。君子跟别人都可以和谐，不会要求一致。小人倒过来，一定听我的，只能跟我一个样，那这就是小人了。第一个。第二个，君子周而不避，小人避而不周。周就是普遍，君子普遍爱护每一个人，我上街之后谁需要帮忙我就帮忙，不会说哎，这个人受伤了，看看是不是同学啊，同学我才帮忙啊，邻居我才帮忙，亲戚我才帮忙，这就太狭隘了。君子是普遍爱护每一个人。避呢，就是只喜欢几个死党，那我们几个好朋友啊，叫做避。小人倒过来，所以君子是没有私心的。再看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泰就是舒泰，骄就是骄傲。一个人为什么骄傲？因为自我中心嘛，喜欢跟别人比较，就自然而然就骄傲了。相反的，你没有自我中心，对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相处，自然而然就怎么样，很舒泰。所以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也是一样的意思。最后一句我想各位都很熟悉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为什么坦荡荡？是因为他无私，没有私心。小人为什么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因为常常在跟别人比较，跟别人竞争。所以在孔子所说的君子呢，谁可以做到？颜渊可以做到，并且他至少一直努力在做。所以你说颜渊为什么会快乐？心胸坦荡啊，泰而不骄啊，和而不同啊，这样的人到任何地方去每个人都欢迎，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快乐。对，他因为他不断的成长，他在情感方面呢，他的情商啊到达很高的程度。
傅佩荣先生总结颜渊快乐的原因是他具备了君子的品质，心胸坦荡，泰而不骄，和而不同。
尼采在他的代表作里面特别用很短的一个篇幅啊，来说明人的精神有三种变化。精神第一变变成骆驼，第二变变成狮子，第三变变成婴儿。我们讲前面两步，骆驼怎么变成狮子？骆驼代表什么？代表忍辱负重嘛。年轻的时候中学生都是被老师要求准备考高校，压力很大的。你看到中学生你怎么知道？背个书包嘛，书包很重，有的背两个书包，一看就像是单峰骆驼跟双峰骆驼啊。然后一旦上了大学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啊，一旦上了大学马上觉得哎，我现在可以像狮子一样的可以自由选择了。但是你不要忘记，没那么快。骆驼就是听别人对你说你应该如何，你应该如何。狮子就是你对自己说我要如何，我要如何。注意到没有？尼采也一样啊，被动到主动。所以古今中外都是一样，谈人生的问题，你要快乐从被动到主动。你不能做到这一步，什么快乐都是假的，给你高官厚禄，给你富贵荣华，你照样不会快乐，因为你待久的时候就发现差不多。
如果内心不能从被动变为主动，一切快乐都是假的。
一个人如果很有钱，每天早上起来这看到都是钱，有什么意思呢？有些人有钱之后也很谦虚了，最后承认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呢。很多人听了都很羡慕，哎呦，有钱真好。不一定哦，你真的有钱之后就会发现重复而乏味嘛，钱就是让你拼命吃喝玩乐，吃到最后身体也不好了。那你有钱能交到真朋友吗？有问题哦。我们常常说患难见真情嘛，所以呢，像别人这么穷困的一个人呢，他为什么快乐？就因为他把这些儒家的思想的精华掌握住，加以实践。孔子对他评价极高。孔子呢有一次说了，他说有人用我们，我们就好好工作；没有人用我们，我们就隐居起来。只有我跟颜回做得到，我跟颜回两个人做得到。你看他把颜回抬高到跟自己一样的程度，这不简单的，让孔子这样的人呢说颜回跟我一样。所以颜回为什么可以跟孔子一样呢？因为他穷快乐，达也能快乐，就是穷困的时候快乐，通达的时候也能快乐。快乐不在于穷困跟通达，而在于道，叫做贫而乐道。道就是儒家的理想，怎么样让一个人从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去做该做的事。那么我们如果说孔子这么称赞颜回，事实上孔子有时候还认为自己不一定比得上颜回呢。这段恐怕比较少人提到了。孔子问子贡，你跟颜回谁比较杰出？子贡吓了一跳，说我怎么跟颜回比呢？颜回文一之十，我文一之二。各位知道孔子接着怎么说吗？孔子接着说，你确实比不上颜回，我跟你都比不上颜回。我为什么这样翻译呢？这翻译很重要，很微妙啊。因为现在人念书都念白话文嘛，你念文言文没意思啊。子曰弗如也，微汝不如也，就是说比不上他，我认为你就比不上他。你这样翻译不是对子贡很大的打击吗？子贡看自己退学算了。所以这句话怎么说呢？当子贡承认我只能文一之二，差颜回很远，孔子说你是比不上他，我与你都比不上他。哎，这样就对了。做个老师啊，他对学生一方面要鼓励，另一方面也要批评，希望他上进。这不是我说的，这个庄子在后来也特别提到一段话，当颜回的修养到最后变成作忘，各位知道道家很喜欢讲忘记，你学道家别人问你说你在学道家吗？你说我忘记了，哎，代表学得好啊。如果你学道家别人问你在学道家吗？我是在学道家，那你就错了，那你就程度不够啊。所以别人我忘记了，没那回事。他强调作忘，坐在那儿忘了我是谁。所以颜回坐忘的时候，孔子吓一跳，你说说看是什么境界。所以在庄子笔下好几次把颜回的修养提得比孔子还要更高，他有意这样做的。因为孔子在前面也说嘛，颜回是聪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也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所以孔子做一个老师为什么伟大，学生为什么对他心悦诚服，是因为这个老师不会泰山压顶，说我当老师你们完了，你们一辈子就做我的奴隶啊，一定要听我的话，没那回事。一个好的老师一定要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他的学问才能够发展，才能够传下去。
一个好的老师一定要教出胜过自己的学生。
所以孔子为什么晚年的时候听到颜回过世非常伤心呢？是因为他本来希望颜回可以传他的道统吧，但颜回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营养不良啊，所以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呢，有好几次啊都差点出事。有一次啊在匡被很多人围住，因为匡城啊这些老百姓以前被鲁国的一位大臣叫做杨货来镇压过，他们很讨厌杨货，一定要报仇。结果当时替杨货驾车的一个人呢，后来替孔子驾车，也是孔子的学生，他们就误会了，就把孔子跟学生们包围起来，那是很危险，差点出人命。但是孔子怎么说？天之未丧诗文也，匡人其如于何？上天没有使文化要断绝的话呢，匡人不能对我怎么样。当然这是一种个人的信念了。好，这段故事没有完， 孔子在匡帝出了事了之后呢，当时颜回不在，就是颜回没有跟上，第二天颜回才跟上了。孔子看到颜回好高兴啊，就讲话了。他怎么讲话？他讲的话你一听就知道师生之间的感情这么深厚。孔子看到颜回就说，颜回，昨天没看到你，我以为你死掉了。老师跟学生这样讲，那颜回怎么说呢？颜回说，老师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意思就是说，要死的话你先去。所以老师跟学生这种对话，你听就知道真是情同父子啊。但是很可惜的，颜回并没有遵守诺言，他还是比孔子早两年过世了。所以颜回过世的时候，孔子多伤心啊，各位可以想象，非常伤心，他哭得非常伤心，在《论语》用一个字，子哭之痛，痛就是竖心旁加上动啊，痛，哭得非常伤心，以至于学生们都说，老师你不是教我们喜怒哀乐都要重节吗，都要适当吗，老师您是不是哭得太伤心了？孔子说什么？我会吗？我有哭得太伤心吗？如果不为这样的学生哭得伤心，要为谁哭得伤心呢？代表说这些学生，你们过世的话我不会那么难过的啊。孔子平常很少呼天喊地的了，但是颜回死，子曰，以天上与天上与天上我也啊，上就是灭绝了，上天放弃我了，上天不要管我了。为什么？因为颜回死了。事实上孔子自己的儿子啊，比颜回还早过世一年，他都没有那么伤心。父子之间的情感是天性，但是像孔子这样的老师能够教到一个颜回这样的学生，那是一种机缘，我们要特别重视这样的机缘。人类的文化能够发展，人类的社会能够进步，就靠这种老师教学生代代相传，不是靠父子这种相传的，对不对？比如说父亲很有钱，富不过三代嘛，只能传给自己的孩子嘛，那不是传给天下人。真正儒家的理想是要让好的人才为天下人服务，所以我有好的学生，他将来出来造就更多好的学生，天下人才能够蒙受福利嘛，百姓才能够受到照顾嘛，这是儒家的理想，有入世的情怀，有熟世的热情。所以在谈到颜回的时候呢，我们对于他的这个过早的过世啊，短命而死啊，是非常遗憾的。但是后代呢，也有人了解颜回，谁呢？
金镜坛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颜渊学习快乐。马斯洛需求动心原理曾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在物质发达的今天，人的快乐更多的来自于内心的满足。穷人可能不快乐，富人也可能不快乐，快乐在很多现代人的眼里成为了奢求。颜回，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一个居于陋巷而不改其乐的勤奋好学之人。如何能够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颜渊学习快乐。一曲高山流水让相知相惜的人引为知音。傅佩荣先生说，后代有人了解颜回，若是颜回抚琴，隔着苍茫的岁月，琴断有谁听？
孟子怎么说颜回呢？两段话特别值得参考。第一段话是我们很熟悉的，舜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为者亦若是。我们常常念这句话，有为者亦若是，有所作为的人就要跟舜学习。这句话谁说的？颜回说的。这句话在《论语》看不到，在孟子看到了。所以颜回为什么伟大？他不但跟孔子学习，他还直接跟舜学习，那还得了？尧舜禹汤的舜呢？舜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有所作为的人应该跟舜一样。好了，那么孟子第二句话怎么说他呢？他居然把颜回跟大禹啊相比。古代有两位重要的人物，一个叫大禹，治理洪水，让老百姓可以这个免于水患。第二位谁呢？后稷，教老百姓稼穑，种植五谷杂粮，让老百姓有饭吃。到现在我们还说，人饥己饥，人溺己溺，讲谁啊？ 人饥己饥讲的是后稷，他教老百姓怎么种田嘛。人力己力呢，讲的是大禹，他设法治理洪水。孟子怎么说？禹稷跟颜回，异地则皆然，这五个字说实在对颜回的肯定太高了。他们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色，做的事情都一样，代表什么？颜回生在乱世，身体又不好，只活了40岁，他如果生在古代，就跟大禹一样会治理洪水，他生在古代就跟后稷一样会教老百姓种植五谷。这么样推崇颜回啊，所以颜回一生表面上没有任何成就，因为你也没做过官嘛，那你也没钱，不能造桥铺路啊。好像你这一生过的就是一个认真上进的学生，但是他在后代的学者像孟子眼中有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关键就在于他快乐。
有人腰缠万贯不快乐，有人事业有成也不快乐，颜渊一生贫苦却能自得其乐。
英国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做王尔德 Oscar Wilde， 王尔德讲过一段话，他说人生只有两种悲剧，第一种是得不到我所要的，这个很容易了解，我得不到我所要的，你看辛苦追求了半天最后失败了，当然是悲剧嘛。但他接着说，第二种悲剧是得到我所要的。很多人说得到怎么也算悲剧呢？他因为得到之后才发现搞错了，跟我原来想的不一样。通常我们追求一个目标啊，努力奋斗达成之后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时间错过了不能再补回来，因此选择一个目标，这目标是自己所要的，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不然你奋斗了半天上了一个很好的学校，到了学校之后才发现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你当然要修正呢。那你将来进入社会也可能啊，到每个阶段都是跟我想的不一样，一辈子都讲跟我想的不一样，那这样的话你这一生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两种悲剧啊，第一种当然是很明显的心想事不成嘛，第二种是心想事成，即使心想事成也不见得代表成功。所以有时候呢很多话都很有意思，比如说美国有一个人他发生了船难，船沉掉了，他在海上漂浮21天，被救了之后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往后这一生啊，每天只要有面包跟白开水我就满意了。因为你在海上漂流的时候那面包跟白开水求之不得，但是得救之后呢真的会满意吗？说不定不容易啊，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就开始想要更好的享受了。但是你经常回到生命的原点，就会知道说人生的需要的东西，让你活下去必要的东西非常有限。一个人的快乐啊，绝不能建立在得到很多东西这一方面，一个人快乐要建立在什么？知足常乐。但是讲知足的话有一个缺点，那既然知足就不肯进步了，同学们有时候说我一知足我60分就及格了，那怎么办呢？那也是问题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很多观念不能只看一面之词，你只看一面都会有它负面的这个什么后遗症啊。所以有时候你看许多事情的时候都是要两面兼顾啊。
知足常乐，但是容易知足就不肯进步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学习儒家的话，快乐不能够掌握住那就白学了。古今中外任何哲学，只要是好的哲学，让你学了之后快乐，但是不是光快乐啊，西方在希腊时代也有快乐主义啊，每天吃饱喝足就希望说自己过得快乐，但他们的快乐很单纯，就是温和的节制欲望。比如说我现在吃饭很快乐，吃完饭肚子痛就不快乐了，所以你要节制欲望啊，任何事情做多了过犹不及嘛就不行了。但是那种学说很浅显，真的很浅显。而我们儒家的快乐呢就非常深刻，因为它跟人性结合在一起啊，由内在引发力量行善，由内在肯定自己的快乐。所以孔子对于颜回的这种教育啊，对于颜回的这个成就的肯定啊，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欣赏的。我们今天在隔了两千多年之后呢，只要读到颜回相关的事迹啊，也常常要想到他的快乐。因为过得穷困没什么，经济不景气我就穷困嘛，那有钱就一定快乐吗？也不一定。我并不是说有钱一定不快乐哦，有钱也可以快乐，你可以懂儒家的思想，你可以富而好礼嘛。有钱之后呢，不要财大气粗，能够有钱之后遵守礼仪的规定，多做善事啊。我们知道一个人有钱最羡慕的是什么？他可以有更多机会具体来行善，这是我们唯一羡慕的。我们知道一个人有钱，他坐大车坐大房子吃了山珍海味，实在是不值得羡慕，因为那种外在的生活享受啊，很容易就重复而乏味。我们也知道人的生命只注意到身体的需求的满足的话，很快就弹性疲乏嘛，就刺激体检嘛。那你要真的快乐的话呢，需要别的条件。好多年前我看了一张报纸，上面那张照片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叫做比尔盖茨，他的照片，他抱着他三岁的女儿，旁边写一句话：当我抱着我的女儿的时候，我才感到真正的快乐。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各位不一定了解，我是年纪比较大了，我有一个女儿，我记得她小时候我抱她，我并不觉得快乐。为什么？只觉得说要把她养大不容易啊，要好好教育不容易啊。代表什么？如果我很有钱的话，恐怕我就觉得这会让我快乐。我用比尔盖茨的照片来说明什么？有钱是必要条件，但是钱的多少是相对的。因此你再怎么穷困，只要活得下去就够了，这是必要的。接着是需要，需要是发展知情意，他有一个孩子可以关怀，互相关怀，叫做情感。情感可以让你快乐，但是还不够，需要知，需要意来配合。再往上走叫做重要，真正的重要是了解人生的意义跟目的。人活在世界上一定要知道为什么活着嘛，意义就是我活着是怎么一回事，我要了解。目的呢，我活着是为了什么，而不是我为什么活。为了什么跟为什么不一样，为了什么就是我现在这样活着有什么目的呢？我可以为一个目标而牺牲吗？比如杀身成仁，比如舍身取义，这种话听起来都很可怕。那你就要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如果是人生的目的，达成我这生的目标，叫做不虚此生。他如果不是的话呢，我就不能轻易去这个牺牲生命了。所以你学习儒家的思想，最后要肯定到生命的必要、需要跟重要。生命的重要层次呢，就是儒家思想所说的，人活着是要从人性向善到择善固执，最后止于至善。善是什么呢？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所以从孝顺开始，从友爱兄弟姐妹开始，再推到天下人。
快乐是你自己要去决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快乐。
孔子的学生有三千弟子，孔子只称赞颜回一个人好学，他又是德行科第一名。这各种这个明显的材料呢，让我们知道像孔门弟子借智慧，首先就要学习颜回。学他的什么呢？太多太多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们今天焦点放在快乐啊，因为快乐呢有各种层次，而颜回的快乐从好学到好学跟德行的配合，到一路发展他的志向，能够向君子这个目标前进，再进一步呢推到孔子认定他跟他可以并驾齐驱，像这样一个好的学生呢，到后代的孟子对他也有极高的评价，都是我们在学习颜回的时候所应该去了解的内容。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谢谢各位。
顿抚披砖易碎，利剑劈水难开，率真的人是怎样的生活智慧？在今天很多人学习如何圆滑世故处事时，台湾大学教授傅佩荣先生却独树一帜，号召大家要学习子路的率真。新静谈下期为您播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先生向孔门弟子借智慧之向子路学习率真。